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规范财富是要劫富济贫吗？另外，习近平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美中脱钩谁的损失更大？欢迎观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发表您的问题或者观点，和嘉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来看规范财富的问题。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去一年，习近平展开限制私人资本的激烈运动，监管机构严厉打击科技巨头和富裕名人，还要求企业大亨回报社会，承诺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那习近平规范财富对富人意味着什么？这样做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创业创造就业的支柱民营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打击和连锁反应？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重返毛泽东时代共同贫穷的老路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罗亚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昭辉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大家好。
感谢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突然公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数据啊。那我先请教这个丁教授，中国国家统计局呢星期一公布，从七月到九月中国的经济产出同比是增长了3.9%，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家预期的3%。中国第三季度 GDP 原定于在10月18号发布，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延期了6天，您怎么看这种罕见的做法和数字的可靠性，丁教授？
其实做统计的哈，做统计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任了。那当一个负责统计的单位在没有解释为什么，那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对他的这个统计数字发布的过程跟时间点做出了变动的时候，那就很容易让人怀疑说这中间是不是有点问题。那么 GDP 我们看到是一个数字，当然这个 GDP 的数字看起来好像也超过一般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的第三季经济成长的预期哦。但是没有解释的是说，或者是说在 GDP 的数字底下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没有说清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那当然表面上来讲，我们说中国到底 GDP 有没有可能成长超过西方的预期呢？那我们就很天真的说有没有可能，那其实是有可能性，因为的确中国在核酸检测啦这方面的支出大大的提高了，政府的支出也提高了，那这都是 GDP 的组成重要部分。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看到中国在过去的这半年时间风控，然后在这个国内的消费大量减低的情况下，要产生这样子的 GDP 成长，这个有一点也超出我自己个人的预期，我们这样说好了。那我倒是很期待说中国中央统计局他们对于这个数字的发表以及他们的统计能够做出更进一步的说明。
那陈教授您怎么看，既然经济增长的数据超过了预期，为什么延期六天财报？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数字的可靠性？
首先，为什么会延期的？这个问题嘛，我认为很简单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是二十大，你不能说是把这个二十大的风头给抢掉了。所以说的话，这个是延期。至于说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从传统来说，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数据的可靠性就不是很高。最近的时候有一定的提升了，就是它可靠性一定的提升，但是的话，我认为这个趋势的话会向下走。以后的话，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首先它的那个经济的透明性就会降低，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它公布的数据会少，还有的话就是公布的数据的话会更加的不可靠，这是一个趋势吧。
那陈教授，我继续问您，在这个目前这个经济状况清零的这个限制下呢，并不是很乐观了、啊。那习近平为什么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提出规范财富？他要在哪些领域重新分配财富？
所谓规范财富，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他一个更大的宏观战略的其中的一步。这个宏观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要让政府的话去更主导的地位，而让市场呢就是做更服从一个配角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了。所以说的话，这个等于说呢就是说是反市场经济的一个步骤。然后的话，所谓规范财富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让国家呢来那个就是分配财富起更主导的作用，而不是由市场。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最关键的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打击民营经济，然后的话让国有经济呢起更主导的作用，不单单是在一个或者几个的那个工业里面了。在整个的产业里面都会是这个情况的。所以说的话，这个对于私营企业 ,OK, 特别是大的私营企业，就像刚才你们刚放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像马云啊这样，就是阿里巴巴这样的大的企业的话，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灾难性。
谢谢陈教授。那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要重新分配财富是在哪些领域？比如说有人说可能是在手游业啊、电脑游戏啊、娱乐等，习近平口中的精神鸦片，甚至还有这个陪教业、房地产等等，您怎么看？
事实上我大致同意这个陈教授的讲法了哈。那在中国，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话，其实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有所谓的国进民退的说法。那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国进民退的说法又更为显著，然后又提升到比较高的地位。那么国进民退虽然只是四个字，那么有时候呢，这个研究不管是中国官方或者是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专家也说，其实在世界各放眼世界各国好像国家也并不是对经济活动完全没有角色的啊。从他作为一个规范的制定者到执行者，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根本就有这个国营企业是掺和在这个市场经济里面的活动。所以其实应该我们广义上来讲，国家本来或者政府在经济活动里面，自由市场经济活动里面就有某种程度的角色，那差别只是在多或少。那我们回过头来回答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规范财富，然后什么领域是比较有可能会被针对的对象啊。那中共在这个规范财富的这个角度，他采取的那个做法，跟他走的事实上比很多我们一般认为的这个市场，这个政府利用国营企业在市场里面参与自由竞争这样的做法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实际上我们从过去这几年习近平针对某些企业打击，像刚才陈教授提到的马云，或者是像腾讯这些公司，然后呢在更早一点包括像新东方呢还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的打击，那像这样子针对某些产业的这样子等于是点了名了，要产业或公司点了名了直接针对你做出特殊处置的这样子的做法，那这样的做法除非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除非这些企业它犯法了那它违反内线交易啦，或者是它违反相关的那个商品的法规，或者是侵犯到消费者的权益等等等等，要不然的话这样子很直接，我们甚至说赤裸裸的做法，这样子是比较罕见的。那在未来其实这个我们讲到规范财富呢有几个领域我倒是觉得是可能比较值得观察的。那一个是房地产产业，那金融产业啦，教育产业， 还有刚才您讲的手游，我们就广义的讲说，包括整个的Internet 互联网产业，这几个产业可能都会是比较容易被放在所谓的agenda 或者是风口浪尖上，作为下一波被我们说管制也好，甚至说被规范甚至打击的对象也好，因为这几个产业他们影响民间整个民生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那另外一个是这几个产业有时候呢，他们的确也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成长快速啊，然后财富累积也很快，有时候也比较容易成为一般民众所谓的仇富啦，或者是对财富的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对象。
嗯，那丁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房地产啊，仇富这种情绪啊，有这个很多人呢就说了，这可能是要向富人开刀了，特别是要习近平可能在酝酿一项对富人增加税收的计划，也许是通过引入这个酝酿已久的房地产税的方式，那最可能最快呢，有可能是明年出台，您怎么看？
其实房地产税什么时候出台，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那要真的讲明年出台，我觉得还有不确定性了啊。那但是我倒是要说，这对于财富的规范啊，它当然有可能对有钱人，对所谓的这个高净值的这个富人先作为开刀的对象。但是是不是针对个人做开刀的对象？我倒觉得不一定。那所谓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中共在规范财富或转移财富、劫富济贫，这个劫富的，我们先不讲济贫了，我们说劫富，劫富的这个部分呢，一开始的对象，它其实不见得会是针对个人的，我觉得是可能是个人跟产业两者的结合。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有钱的个人呢，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财富，有一部分是很清楚的摆在那里的。怎么说呢？在你再怎么样的有钱人，你总是有钱放在银行里面的；你再怎么样的有钱人，你总是有钱放在公司里面股票的。这些在中国，这些数字在政府面前基本上可以说是都是透明的。那所以我也不怕你跑，你钱就在那边，除非等到我非常必要的时候，我再来找你。那反而是产业这个部分，它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推出新的政策跟做法，然后不断的把在这个整个产业里面所产生的财富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说手游产业好了，那你说这个手游产业产生了多大多巨大的财富，多少人在用啊，然后多少用户，那这些东西它当然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本身它是财富没有错，但是呢它所产生的后面所附带产生的使用者资讯啦，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再怎么运用呢？事实上，你要截这个整个产业的富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还是需要一点比较细致的做法，需要一点长期的，我们就说需要一点中长期的规划。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即使你要劫富的话，还没有到我得直接把手伸到这个有钱人的银行账户里面去把他的钱转移出来。我想他们会从比较需要花时间的，但是大家一般来讲比较那个不见得有正面观感的产业，从那个地方开始先动手，然后再逐渐的把这个目标转移到个人的财富身上去。
那您指的丁教授，您指的这个那些他先动手的产业是包括哪些呢？
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几个产业了，包括像房地产啊，包括像你讲的手游啦，互联网产业，那还有已经被开刀的这个教育产业等等这些。
嗯，好，谢谢。那陈教授您怎么看？那他这个是不是要向富人开刀了？
这个是应该是很明显了啊，这个向富人开刀了。至于说哪个行业或者说是谁先开刀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认为的话，就是房地产的话，你要说让它征税呢，可能现在的话，国内的房地产业是比较低迷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起码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收入的话，是主要是依靠的是土地财政，就是把地要卖出去，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是在房地产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你还在加税的话就会雪上加霜，就让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更加低迷，这样的话对地方经济的话打击会更大。所以说的话，它必须得平衡，就是做出这个平衡。你可以加这个税，但是的话，你就会，如果你加了这个税的话，你对地方财政的打击会是非常大。所以说的话，就像刚才丁教授说的，那个房地产税要征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你还没有征，这个决心的话什么时候能够下呢？这个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习主席到底怎么想的谁也琢磨不透，他完全可能他就说雪上加霜就雪上加霜，我们就马上征。但是的话我认为的话近期的话是不大可能的，可能性可能不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甚至是国企都来接盘，为了拖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话，国企把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把那个多余的供给呢，他把它买下来。所以说你要征税的话，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是在征国企的税。而且的话，他要劫富济贫的话，他有很多的方法。刚才丁教授也说了，他用不着就是征房地产税一条。他对各个产业的打压，就比方说蚂蚁金服 ，OK， 他为什么要动金融呢？因为我认为金融的话是对国家关系、国家金融命经济命脉的非常重要的产业，所以说的话他必须要控制住。所以说的话就像蚂蚁金服一样的，他也没做什么事情啊，他现在稳稳的就可以把这个整个金融业、支付业牢牢的控制在手。所以说像手游啊。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娱乐这些产业，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产业。什么叫重点产业呢？因为现在中国不但是要富，还是要强。什么叫强呢？就是增加你的军事实力，增加你的科技竞争力。这些企业对军事的实力，还是对科技的竞争力的贡献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它肯定不会招软的。所以说它要选的几个先。动手的企业呢，的产业呢，可能就是在这些产业它会动手。
好，谢谢陈教授和丁教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和观众互动的阶段。不过呢，我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 VOA Plus。VOA Plus 是美国之音的影音应用程序。通过 VOA Plus， 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寄来的评论。那这一位他叫某某，他说有一说一，习近平绝对是反腐力量最大的人，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把房地产泡沫搞掉了，慢慢看吧。这一位呢叫 KL1WENCA， 他说就是规定谁能富谁不能富。还有一位是南风劲吹，这位朋友说劫富是真，济贫不过是遮羞布，习所谓不忘初心是追随共产党初期创造的两个初心，一个是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初心1949年已然完成，另一个初心是消灭私有制，实现马克思核心价值观，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均是早期阶段性成果，后来演变成了国进民退。 扫黑和供给则是结构性改革，最近就是共同富裕了。好，那丁教授、陈教授，我想先请问这个丁教授，您怎么看？他说这个劫富是真，济贫是假。
其实我还蛮同意的，这个劫富是真，济贫是假。我觉得劫富跟济贫这两个，通常在中文里面，劫富济贫好像是一个词嘛，哈，连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跟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他所宣示的一些内容来看，哈，劫富跟济贫，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劫富是劫富，那是不是济到贫，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劫富这个财富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有用在穷人身上，或者是有多少到穷人身上，我觉得这也要分开来看。那但是这个第三位网友他所说的说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了，这个当然就是过去的历史了。不过我觉得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学到一件事情，他们发现你完全把民间的财富打死了，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你要劫富，你要有民间的富在那里才有的劫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国要靠整个国家把经济发展跟把人民喂饱，然后还要国家强盛啊，那个军力强大，把这些东西通通靠国家来做，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民间有力量，有愿意去发展他们的财富，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你把民间的财富转移到对吧，透过那个公共政策的手段，或者是用政府的手段强制力把这些财富转移到你想要转移去的地方，那就可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劫富的目的我其实蛮同意它并不在济贫啊。那但是劫富某种对于这个习政府来讲，它的一个我想底线就是它一边要把财富转移到他想要转移的地方，但是呢又不把民间企业打死，唯有这样子他才是让这个中国共产党在中期跟长期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去面对中国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跟维持他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的这个成长。
陈教授，在最近两年，中国一流的这个民营企业，比如说是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这些企业，在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反垄断啊、国家安全的名义下，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那都陷入了这个盈利大幅度的缩水，还裁员。那他这个现在继续的搞这个规范财富收入这样的，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打击？
实际上你没有看这些公司的股价的话，那过去我们都得看实际上的话，这些公司的财富缩水就最近这几年是非常大的 ,OK, 已经是很大了。所以说这个趋势的话，我认为应该这个市场是看得很清楚的啊。自从二十大开完以后，实际上这些公司的话又进一步大幅缩水，特别是像阿里，我看的时候大概是一天就跌了将近20%。所以说的话，这个对这些所谓就是头部企业啊，特别是在关系就是国民经济命脉的这些头部企业的话，就比方说像阿里这种，它对支付啊，对整个线上交易啊，等等一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这种企业的话，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什么叫受到了很大打击呢？不单单是财富的问题了，关键就是说是就是这些资本家了就是有很大影响力的资本家，以马云啊，像王健林啊这样的人呢，我认为他们会慢慢的就淡出了这个经济的还有就是说公众的视野了。
刚才这个丁教授提到，他说打击这些富人啊，打击这些企业，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啊。那您认为这个共同富裕能不能提高普通人收入，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呢？陈教授，
好，首先说这个所谓劫富济贫，我们先不说济贫的问题，劫富吧。劫富的话，实际上在中国的话是应该是很有市场的，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拥护。为什么呢？当然仇富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但是我们要深究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仇富？一般来说的话呢，就认为呢，在过去这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从来没有离开过所谓的官商勾结，啊，这是大家的普遍的，起码是印象吧。所以说的话，这些富人的得富呢，实际上呢，或多或少呢，都是得富不振，都是有官商勾结的，啊，所以说的话，大家对你要劫富，即便不劫贫的话，大家都还是支持的。而且的话，这些企业啊，就是做出各种什么996啊，就对大家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这种盘剥呢，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这个明星呢，对这个劫富呢是有一定支持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是劫富济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的话，一般的比较简单的或者比较直接的那个方法呢，就是你要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规范企业的发展，让这个市场变得更透明，让法治呢变得更透明，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了，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的改革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西方的，一般来说是普遍发展的一个过程啊。但在中国呢，明显就不是了啊。他们就是说是好，我们既然说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成功，我们就回走，我们就不依靠市场，我们是依靠政府，让政府能够直接的啊，对经济的进行就是指手画脚，而不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而是直接就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一旦走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在全世界了，啊，京中外了。只要是在稍微大规模一点的经济体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共同富裕呢，就会走向了共同贫穷，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的，都是向这个方向。
好，谢谢陈教授。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这位网友叫飞翔崔，他说：“脱贫攻坚战真的胜利了吗？现在搞共同富裕，既然是共同富裕，为啥要杀富济贫？与其劫富济贫，不如破除垄断，人人平等劳作。”还有一位网友叫 Good， 他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建设的成就到头来一场空。”还有一位朋友王静，他说：“共同富裕应该就是穷人翻身的同义词吧？穷人早就翻身了，怎么还会有脱贫呢？请来宾说明一下。”好，那我们先请这个丁教授做一下回应。
这个共同富裕跟穷人都翻身，不，穷人可能翻身了，但是相对来讲嘛，那么在不管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里面，一定会有经济能力比较低的这个人民。那么这些人住在各个地方自己定义的贫穷线底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是用公共部门的力量呢，去努力的去扭转这些长期在底层人民的这个生活跟上升的机会，跟促进社会流动。那这我觉得啊，是所有现代国家，不管是这个社会主义体制国家，或者是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大家都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面临的这个挑战。那么不过刚才三位网友里面有一位提到倒是蛮有意思，讲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那在这里，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也不在政治体制了啊，但是我倒是要强调说，在一个比较公开、开放、民主的一个政体里面，在一个比较公开开放的政体里面，经济整体经济你要走什么样的方向，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流动，来鼓励这个低层人民的流动，为怎么样为底层的经济上弱势的民众提供机会，然后呢，怎么样呢，让企业就是已经成功的企业或者是富裕的个人呢， 脱离这个国家的支持的力量，让他自己能够在国际上能够，或者是在本地的市场里面能够真正透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来竞争。我想其实这个部分呢、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那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些东西是在立法机关里面，在公共论坛上大家可以合理讨论的。在中国这样子的讨论比较难发生啊。那也就变成说，那既然上面这个习大大他讲说这个要共同富裕，要劫富，如果他说要劫富济贫的话，那就是他一切就是他说了算了。那么在那在这样子回过头来讲，刚才比较公开的讨论，大家集思广益的这个过程呢，跟辩论的过程呢，这个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比较看不到的。那至于说这个贫穷，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它是普遍的现象，是也是所有的国家，现代国家都必须要克服的课题。那我也希望说，这个中国在未来，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参与这样子的对于经济跟社会流动的讨论。
嗯，谢谢丁教授。那陈教授，您对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回馈？比如说这个他说脱贫攻坚战真的胜利了吗？现在要搞共同富裕，既然是共同富裕，为啥要杀富济贫呢？那这个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到这个共同富裕，还是一个只是一个幌子？
OK， 好，首先脱贫攻坚是不是真的胜利了，这个的话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就像刚才丁教授说的，你没有一个公开的媒体，没有一个媒体，没有一个公开讨论，谁知道呢？谁知道这个是不是成功了？他就宣布成功了，你就成功了。我们还同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还有很多人呢，是生活的是比较贫穷，不管你用哪个标准来看呢，都还是比较贫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所谓公开的话，不但在经济方面的、政治上面的公开的社会。这个也就是第二位网友说的，你就很难下这个决定。OK， 这个是不是成功了？第二的话就是，你如果说不管你成功不成功啊，你即便你成功的话，你也可以有这个共同富裕，就是让大家的这个以后这个贫富分配呢就更加公平一点，然后的话呢，让这个社会发展的更加和谐一点。这个在任何社会，包括像强如美国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便今天了，所以说的话，这个倒不矛盾，就是你脱贫不脱贫，跟你现在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是要继续让大家发展的更公平一点，穷人的话呢，稍微就是不要这么太穷。富人的话呢，能够把自己的钱呢拿一点的话，就给这些穷人，这些都是良好的愿望，这个也都是我们大家，不管是中国了，美国也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通过什么机制来达到这个问题 ？OK， 就像我跟刚才说的，我每年都教学生这个课，我们就看到考虑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只要是你是国企，你都干不过私企。从长期角度来说，这不单单是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很少有例外。只要是你国企跟私企竞争，你私企都会成功的。所以说的话，你要可能就是说是你要达到共同富裕的唯一的目标，现在可以说可以就是证明的唯一的目标的方法。就是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没有其他的方法。你要是走国进民退这个道路的话，只能找就是造成就是共同贫穷。所以说别人就说要我们要共享财富，实际上共享财富到最后就会是共享贫穷。
嗯，好，非常感谢丁教授和陈教授。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丁宏斌教授和陈昭辉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习近平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美中加速脱钩，谁的损失更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to camera three.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观察人士注意到，越来越多具有技术背景的干部被提拔到共产党的高层，以对抗来自西方的压力。那二十大后，美中两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脱钩会不会加速？集权对思想的钳制给创新留下多大的空间？脱钩谁的损失更大？我们继续请丁宏斌教授和陈昭辉教授两位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陈教授、丁教授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这个陈教授，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要维护国家的安全。有学者就指出，中国想和美国经济疏远的算盘啊，已经酝酿了几十年了。中共呢？只愿意享受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利益，特别是从美国的身上获利，从来就没有真心的想要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或者是融入世界的经济。陈教授，您怎么看？
啊，所以是我基本同意啊，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我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实际上他不想和美国脱钩。OK， 他从来没有想跟美国脱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的经济，还有就是主要就是他的科技，特别是核心科技的实力呢，是受制于人的。所以说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跟美国继续合作，然后呢，继续呢能够得到就是美国和西方的科技高科技核心技术拿到手以后的话，等到一遇丰满以后的话呢。啊，就是就可以放弃韬光养晦，就可以就是扬眉吐气了啊！我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策啊，所谓的就是受到了国际贸易的好处，但是没有履行国际贸易的责任，这个也就是这个就是原因了。OK， 好，现在我们看呢，就是说呢，谁想脱钩呢？这个脱钩呢，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呢，他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是韬光养晦，不过是前面一步，接下来扬眉吐气才是真正的目标。所以说，他们看到这个目标以后的话呢，是他们想，所谓就是美国啊，就是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半导体法案了、啊、等等这一些极端的这些可以说是手段了、啊。啊，为什么叫极端呢？就是一般来说，在国际贸易上你很少看到的这种手段。然后呢，通过这些手段呢，来加速这个脱钩啊，主要是科技的脱钩。然后的话呢，从这个呢来控制就是中国的这个发展。为什么他要控制中国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定位了，因为中国已经认为就是美国还有西方世界的一个竞争对手。OK， 所以说的话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竞争对手做得太强。所以说的话，这个脱钩，所谓的脱钩呢，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他们的反，就是反一种反动了、啊，就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反应。
嗯，好，谢谢陈教授。那丁教授，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他列举了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生物医药等国家支持的项目。从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获得晋升的人员的背景来看，中国高层启用了不少新技术官僚，比如说新任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张国清、袁家军等人，他们都有这个航天、航太或者是军工 功的背景。有分析说呢，这个技术官僚或的重用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来竞争，您怎么看？
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跟这个给自己增加信心，我想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激发美国竞争，那就很难说了。那么基本上，科技第一，生产力，我想改革开放之后，那这就不是什么，这个一直都是中国在对科技的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一个重视了，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习近平他在最近呢，这个对自己跟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谈话，以及他在政治局里面所任用这些委员，我想某种程度上啊，这可能可以把它视为是习近平版本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然，科技是什么，在不同的世代，40年前跟今天代表的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这代表呢，习近平在他也认识到了。在不管在军工、在航太、超级计算机，甚至其他的所谓的新的技术上面，一方面是对自己有相当程度的信心，一方面他也认为，在这是中国未来要在世界的争取科技上的领导地位，或者是在世界上争霸的一个核心的力量跟要素。那所以我想他的这个人事任命啊，跟他在这个二十大里面的宣誓啊，已经把这样子的意图说明得很清楚了。那当然实际上这些技术，为什么这些技术是要被放在这些技术的专家又被放在政治局里面，表示说他的确是领先尖端，而且有他的难度的了。那所以他这些他所宣示的这些内容是不是能够达成，那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做到在国际市场上跟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先进国家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这个我们还要花点时间看看。
那丁教授，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习近平没有提到芯片，而就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拜登政府发布了一套新的芯片出口法规，禁止任何美国或者非美国公司向中国提供包含美国技术的硬件或者软件。那您怎么看这项禁令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这些航天航太都缺少不了这个芯片，您怎么看？
我想在可见的未来里面打击会很大。那当然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讲法就是说那这个中国总有库存吧，那库存拿来用。但是我想这个就近乎是开玩笑了，就是芯片在任何的所有的技术，只要有点技术含量的产品，大概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我们讲的包含所谓的做逻辑运算的晶片跟做记忆储存的晶片，那这两个部分都很重要。那么在可见的未来啊，如果说中国一方面不管在制造，不管在设计，就是软体上做设计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以及人才的取得，甚至机械就是器具的取得都有困难的时候，你要中国的芯片产业做出有意义的成长跟发展，事实上相当困难。那么而且芯片这个产业呢，它本身它是一个非常依赖技术的一个产业。那它这个技术来源又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那稍微小一点的部分来自于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含连里面整个生产制造过程里面的化学材料都还很多是来自日本。所以当这个产业它本身有这么高对于西方整个西方阵营、西方国家有这么高的依存度的时候，那中国要发展新的产业，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是有它是这拜登政府这个晶片法案，事实上对是对中国的晶片产业的发展有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了。那我自己认为，我对这个二十大里面没有提到芯片产业，我个人的解读是因为芯片产业第一个它的势头来势汹汹。这个制裁来得很快又很急，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在过去这10年里面也并不是没有对晶片产业的成长跟本土化跟进步做出努力，努力事实上是有的，但是那个努力 到现在今天看回顾看，远远不如当初的预期，不管是这个大基金或者是第二个大基金产生的效果都不是预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对于在二十大里面对芯片产业这个的沉默，基本上我的解读是认为说，可能这个部分反而是，虽然大家觉得它重要，可能是觉得它非常重要，而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共识。所谓的共识呢，是指谁来带头，谁是未来这个中国芯片产业的舵手，或者是掌门人，或者是领头羊，那或者是中国政府要扮演，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有些事情我们想还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会继续发生的，例如说如果今天有人登高一呼举手能够取得习近平的信任，然后说我可以在五年内让这个中国的芯片产业超英赶美，请给我多少多少钱，我想那个钱是会在那里的，请给我多少多少人，我想人也会出现的。但是问题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经过过去十年的教训，我想这个习近平跟他的周围团队可能都还在思考，那芯片产业到底怎么办？
那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对芯片工业保持沉默？有分析指出，在逻辑芯片、储存芯片和设备方面，中国至少要比美国落后三代。那这项禁令是否确保中国赶不上美国，至少在今后的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内？陈教授，
这个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是第一啊。第二的话就是为什么他沉默呢？因为他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实际上，他这个芯片计划，所谓就是大战芯片的话，已经是几年前已经发生了。投资的话，可能是有的统计已经超过上万亿人民币投资在芯片上面了。但是的话，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效果。OK， 现在来看是看不到太多的效果。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现在华为，以前我们手机的龙头，中国科技的龙头企业了，你看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啊，受到美国制裁以后还是没有办法生产出自己的高端手机，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还是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芯片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OK，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你很难把它拿出来认为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一个政绩，所以说的话，他不说的话啊，也算是有他的苦衷吧。啊，以后是不是能够赶上去呢？啊，这个很难说，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重用的这些科技人员，而且以后就像刚才丁教授说的，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很多这些资源呢，就走向了这些科研这些。核心科技的发展 ，OK， 所谓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就是要发挥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叫的叫做两弹一星，这个元勋啊，这种精神，就是当时中国在全世界，包括苏联，包括美国西方世界整个的制裁的情况下，发展出自己的核子武器，还就发展了自己的火箭技术，所以说的话，他们想做的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要发展以前的这两弹一星的这种精神，能够呢，就是在全世界的这种制裁情况下，能够把自己的科技发展出来，能不能做出来呢？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的话呢，会非常困难。OK， 这个代价是非常大，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吧。
那习近平他强调这个科技自主创新啊，陈教授，我再继续问你啊。可是，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国的这个监管机制打击了很多的科技企业，一些知名的企业家也已经离开了中国。您认为这个还有多大的发展创新和生产力的空间？
创新的话，这个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特别是在民用的创新了，因为它有考虑一个成本的问题，所以说的话，你没有一个公开的，就是市场，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没有个透明公开的社会呢，创新的话是很难发生的，但是的话，它被受到这些打压的这些就是科学家了和这些企业家呢， 实际上呢都是啊不是在核心工业上面的啊，就比方说是可能在手游啦，在这个什么抖音啊啊娱乐啊这些啊这些那个行业里面，你真正的如果是搞芯片啦，你搞那个航太啦、航天啦、搞飞机啊等等这些所谓这个关键，我这个关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国防科技对军事技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啊，对这些企业的话，我认为他们是会加大力度，过去也是力度不小，以后的话力度会更加加大，然后的话扶持这些这些产业的人才，还有就是投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但是全世界还有西方看到这一点的话呢，他们会对这方面的人才的还有就是这些投入的控制的话和制裁的话呢，也会相应的加大的。
好，谢谢陈教授。那丁教授，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啊提到安全的次数呢是经济的六倍，那是不是说这个习近平他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并不是那么重视经济，而是侧重安全政治稳定，特别是他认定美国是要颠覆中国，你怎么看未来这个美中关系会不会全方位的恶化，谁的伤害会更大一些？
哇，这个问题好长又好多啊。那
好，先第一个就是
安全跟经济了啊。那安全跟经济，我想安全是重点，这个毋庸置疑了。那除了从二十大报告里边我们看得出来以外，我们从过去习近平过去十年里面对于各式各样维稳的投入，跟力度的加大，以及这个各式各样维稳手段的不断推陈出新跟创新啊的 quote unquote 创新，这个都可以视为是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已经表现，习近平已经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他对他来讲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他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我想他也并没有说经济不重要，但是摆在安全底下，那个安全绝对是对他来说是他施政的最高也是第一优先。那在安全作为核心的一个这样考量的情况下，那经济可能就是支撑安全的一个支柱就是了。那么在这样子的考量之下，对于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的这个顾虑看成全然是对于中国内部的控制跟维稳的话，那看起来好像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只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那这个经济活动啊跟这个军事对抗好像并不见得是直接的结果。但是啊我们也从过去这几年在当这个习近平当他在对外的有关对外事务甚至某些国内事务的发言的时候，他一直把境外势力影响这件事情拿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中国应该要避免境外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那所以境外势力就是造成不安全，换句话来说，境外势力就是造成不安全的因素了。那境外势力是谁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那么所以在如果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或者是第一考量的要点，施政的要点，那境外势力呢又是极力必须排除的对象跟要素的话，那无可避免的，我们从在意识形态上跟在政策层面上以及各式各样的产业以及军事上外交政策上，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呢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冲撞了。那这样的冲撞它的动机一开始可能不见得是中国摆明了要对抗美国，而是说我想它的核心的动机是在于说维护本身中国政体本身的安全跟稳定，在这个大逻辑之下，对于美国跟以及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势力呢，做排除跟对抗。
好，谢谢丁教授。那陈教授您怎么看？特别是这个习近平在报告中啊，他不断的重申中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您怎么看？
明显看得出来，这个台湾问题，首先我们就说一下，就是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我只不过是个对这个政治和军事这方面的的问题的话，我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OK，所以说我就姑妄言之啊，大家就姑妄听之。OK，首先呢，就是说是台湾，我个人认为的话，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就是经济发展的，这是第一。所以说的话，中国的话是不会放弃对台湾的要求，OK，甚至就是是武力啊，就是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是很可能会是在近期就可以就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旦发生，那整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啊，不单单是中国经济了，OK，整个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啊，不能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肯定是个很大的灾难，OK。所以说的话，在对于这个台湾问题还是经济发展这个二选一的这个选择题呢，那就是说是这个中国的选择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它肯定是选台湾的，OK。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肯定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起码不会这么容易的发生，他们肯定会想尽各种方法来阻止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统一的，OK，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安全就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所谓安，什么叫所谓？就是说，就说白了，什么叫做安全呢？安全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止美国和及其盟国对台湾的干预，特别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方说是我们在05年或者25年还27年。我们要进行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些国家呢能够不要动手，这个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其他的，我认为都不过是一些注脚罢了。OK，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台湾问题，经济不是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要加强科技的发展？就是说，如果当美国和及其盟国要进行阻挠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发展，能够掌握核心科技。能够不依靠这些国家的科技的支持，也能够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什么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呢？就是统一台湾。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那冯韦斯特这位朋友说，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火炉，推动创新的原动力因素比作生活技能的话，那中国的科技就是在美国为主的火炉边烤热了的砖块，若完全脱离。脱钩离开火炉，暂时还有温度，但这个中国的火炉不能自我生火，也就是没有推动创新和科技、原创的制度、学术等原动力。一旦脱钩，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会很快的被拉大差距。还有一位朋友冯祥崔，他说，中国加入 WTO 后迎来了黄金20年，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带来的红利，但是现在却要跟美国、西方国家脱钩切割，这跟晚清闭关锁国的是雷同的。好，那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请那个丁教授先做一下回应，简短。
事实上，我还蛮同意这个第一，其实两位网友的意见，我都还蛮同意的。那尤其是第一位，那么以现状来讲，中国的科技的确受益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非常多。那中国呢，改革40年，然后加入 WTO 20年里面，自己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已经到了。他必须，如果他还要继续超前的话，继续往前推的话，他必须开始有自己原创性的科技来或者是积极投入自己原创性的科技。那在中国很可惜呢，在中国的这个地方，目前的状况，这个条件并不是那么允许，或者是决心并不是那么允许自己原创。
好，非常感谢丁教授和陈教授，因为没有时间让陈教授做回应了。好，感谢今天的这个两位嘉宾，在节目中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共治国路向再转移，经济不再是重心，还有习近平 天下重臣就位，他们如何解析之忧？欢迎到时收看。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